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7年6月21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空饷门事件发酵，法国司法部长贝鲁宣布离开政府。马克龙去年拉斯维加斯之旅受到初步司法调查，可能危及劳动部长。法国音乐节在酷暑和反恐戒备下展开，总理府也开音乐会。布鲁塞尔中央车站引爆行李箱嫌凶，被曝光是一名摩洛哥人。沙特阿拉伯宣布更换王储。中美首次外交国防2+2会议在朝鲜虐死美国大学生背景下举行。中国青年先锋旅行社暂停接受美国游客参加赴朝鲜观光团。习近平邀请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暗示巴拿马与台湾的自贸协定将失效。韩国总统要求日本向慰安妇受害者谢罪。珠海公交巴士司机罕见罢工，资方同意加薪40%，平息众怒。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法国司法部长贝鲁终于顶不住压力，今天6月21日早晨宣布离开政府。法国立法大选后按照惯例将重组政府，法国新政府的名单定于今晚出炉。贝鲁作为法国民主运动党主席，支持马克龙竞选总统。马克龙竞选成功后将他延揽到自己的政府中，出任司法部长，负责改革法国政界深受公众诟病的各种财务规则，推动政治生活的道德化。贝鲁还没有透露他离开政府的原因，但他表示将在今天下午17点召开记者会。贝鲁在34天前进入政府后不久，即被媒体揭发他自己的政党民主运动也涉嫌让该党人员在欧洲议会领空饷等财务问题。贝鲁曾给揭发该案的媒体打电话，试图以一个公民的身份说服该媒体放弃爆料，结果事与愿违。巴黎检察院在6月初宣布就此案启动初步调查。此外，与贝鲁同党的两名政府部长也受到这起空饷门事件的牵连，先后宣布离开政府。一位是昨天辞职的法国三军国防部长古拉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接受他的辞呈，另一位是今天宣布辞职的欧洲事务部长德萨尔纳。有关贝鲁离开政府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本人去年一月前往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旅费也受到检察机构的初步调查。他那次旅费高达38万欧元，被指违反规定。马克龙的前进运动党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做出任何招标，这把火可能烧到目前的劳动部长贝尼科。贝尼科是当时承办马克龙拉斯维加斯之行的法国商务投资署的负责人。马克龙当时尚未当选总统，是前进运动党的领导人。马克龙总统昨晚参加法国全国穆斯林委员会组织的穆斯林开斋活动，他呼吁法国穆斯林社团抵制盲目的狂热，不要因自己的身份而与外界隔离。他还重点指出培训清真寺伊玛目的重要性。法国第36届音乐节今天6月21日在高温酷暑和严密的反恐戒备下展开，全法数以万计的音乐会和各种活动均免费向公众开放。法国出动近48000名警力为今天的音乐节保安。据法国内政部说，保安力量包括警察宪兵及执行哨兵行动的军人。巴黎人报网站为读者选出了10个可以去参加的音乐会，包括 法国国内广播电台在巴黎十三区奥林匹亚举办的演唱会，据说这场会将有一串很好的歌手到场。法国总理菲利普在总理府马提翁宫举办音乐演唱会，他邀请老牌摇滚乐歌手小鲍勃出席。法国音乐节之父、前文化部长雅克朗今年选择在巴黎五区的阿拉伯学院邀请多个演唱者和团体开音乐会。法国老牌歌手雷诺今晚将在香榭里舍大街53号他的工作室内外举行百年音乐庆祝活动，并设大型跳舞场。比利时总理米歇尔今天上午9点召开政府安全会议。昨天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中央车站发生的爆炸案，一名男子用阿拉伯话高喊着安拉最伟大的口号引爆一个旅行箱，爆炸威力不大，没有人受伤，该肇事者随后被击毙。今天的消息显示此人是摩洛哥人。沙特今天公布一项皇家法令，称沙特阿拉伯王储纳伊夫被废黜，由沙特副王储萨勒曼取而代之。详情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路透社援引沙特新闻社公布的法令说，萨勒曼王储将担任副首相，并且保留国防大臣的职务和其他职务。法令还说，多年来一直负责反恐的纳伊夫被免去所有职务。在担任副王储时，萨勒曼就负责沙特在也门的战争，指示对全球有影响的能源政策，而且负责沙特未来发展计划。Al-Arabiya电视台报道说，萨勒曼的任命已经获得忠诚委员会的批准。沙特阿拉伯在过去2年半时间内已经历经重大的变化。他们在2015年发动对也门的战争，削减旧的能源补贴，还在2016年提出将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部分私有化。
以上是安东尼的报道。中美外长和防长今天6月21日首次举行外交和国防负责人2+2会议，会谈将在华盛顿举行。中方派出外交系统最高领导人杨洁篪和中国军队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出席，美方是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提斯出席。本次中美国防外交会谈的背景是美国22岁大学生被朝鲜拘押18个月后变成植物人，并在本周一死亡。美国对朝鲜的做法表示非常的愤怒。美方透露，朝鲜危机将是本次会谈的焦点。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努比尔赴朝鲜观光，结果被捕，最终死亡的不幸事件后，承担组团去朝鲜旅游的中国青年先锋旅行社周二宣布将暂停接受美国游客参加该旅行社的朝鲜观光团，表示因为美国人去朝鲜的风险太高。请听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22岁的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2015年年底参加青年先锋旅行社组织的观光团前往朝鲜，但2016年1月2日他在平壤国际机场出关准备离开时被朝鲜保安人员带走。他随后在2016年3月被朝鲜当局以阴谋颠覆罪判处15年劳动教养。2017年6月13日他被遣返回美国时已经处于植物人状态，几天后终于不治身亡。中国青年先锋旅行社周二在其脸书页面发表公报，就瓦姆比尔事件深表同情，并说明在奥托·瓦姆比尔被朝鲜当局关押期间，旅行社曾要求与他或与他有关的人员见面，但都未有结果，只被告知瓦姆比尔一切都好。旅行社在这份公报中表示，一个年轻的生命提早结束是一个悲剧，这样的悲剧不能重演。更何况外界如今对瓦姆比尔在朝鲜被关押期间的情况仍然所知寥寥。旅行社因此决定重新考虑赴朝观光团设计，暂停接受美国游客参加这样的旅行团，因为如今美国游客去朝鲜的风险太大。赴朝鲜旅游是这家总部设在西安的旅行社的主要业务。根据其网站上的英文介绍，宗旨是带你去妈妈让你远离的地方。旅行社的导游团队和游客都非常国际化。旅行社一名中国英语导游在旅行社网站上发表中文文章《中国导游眼中的朝鲜》。文章描绘他所看到的平壤，生活平静，节日里欢声笑语。 这显然与奥托·瓦姆比尔的最终经历所显示的朝鲜大相径庭。奥托·瓦姆比尔之死令美国特朗普政府愤怒不已，于周三在华盛顿组织中美部长级会晤，继续推动北京向其朝鲜盟友施加压力。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习近平邀请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访问中国，详情请听法广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北京已邀请特朗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今年下半年访问中国。彭博社20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说，美中两国官员正在讨论这一中国执行的具体细节。彭博社又援引一位中国官员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4月访问美国期间，口头邀请伊万卡和库什纳访问中国，他们中国执行的具体时间将根据今年秋天举行的中共19大的日程进展而定。报道说，伊万卡和库什纳18日在特朗普位于华府的酒店为新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举行晚宴。早在1980年代就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相识的布兰斯塔德预计下周前往北京履职。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伊万卡与库什纳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今年4月的首次峰会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席会让世界两大经济体的关系有所缓和，促成美中两国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下重回沟通合作轨道的人就是伊万卡和库什纳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报道说，库什纳有影子国务卿之称，他在美国对外政策上的话语权远超过国务卿蒂勒森。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中国外交部暗示，巴拿马与中国建交以后，巴拿马与台湾之间的自贸协定将失效。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民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巴拿马与台湾断交之后，双方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就是 FTA, 是否仍然有效？台湾外交部声称暂时有效，大陆外交部则表示，巴拿马与中国建交时承诺不与台湾发生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暗示台湾与巴拿马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会失效。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与巴拿马政府于2003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本月13号台巴断交之后，台湾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司长周林在20号表示，台巴 FTA 暂时仍然有效，如果有必要将进一步与巴拿马方面磋商，假使双方态度一致，将会有共同的做法。不过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0号下午在记者会上回应提问时说，中国大陆与巴拿马上周建立外交关系，巴拿马方面在建交公报中已经很明确地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不与台湾方面展开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发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他说这个态度是非常明确的。现场媒体追问台巴 FTA 是否构成外交关系，耿爽只强调什么是官方往来，什么是官方关系应该很明确。中华民国与巴拿马于2003年签署 FTA, 2004年1月1号生效，2013年完成所有关税调降时程之后，巴拿马 97% 输台产品以及台湾 95% 输巴拿马的产品都降为零关税。这个 FTA 一旦失效，是否将冲击台巴之间的经贸有待观察。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珠海公共汽车公司司机罕见罢工，资方加薪40%以平息众怒。麦燕婷报道，珠海公交巴士有限公司的20多条公交线路的司机连续2天举行罢工，表达他们对薪酬过低的不满。有司机指出他们的月薪比修理工低，也有人指公司肥上瘦下，有贪腐现象。资方迅速加薪 40%, 希望平息不满，承诺在7月15日落实，但仍有部分司机不愿意接受。不过资方在官微上称公交线路全面恢复正常运行，该公司的司机要求将每月平均工资提高到5500元以上，并要求公司管理透明化。资方最终同意每人每月加薪1200元人民币，其中900元计入基本工资，余额计入奖金。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6月21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播音。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如果说年轻的马克龙当选总统让法国传统政党彻底乱了方寸的话，势头强劲的马克龙阵营显然也难逃风浪。执政联盟虽然在立法选举中大胜，但重要盟友民主运动党 MoDem 三名政府要员已经宣布不参加立法选举后的新内阁，其中包括对马克龙总统选举胜利发挥重要作用的中间派政党重要人物贝鲁。新政府将如何在立法选举后全新的政治格局中重新找到平衡，又出现未知数。司法部长贝鲁最终宣布不参加新政府，难说是一个意外。连日来，他领导的中间派政党民主运动党已经成为媒体的焦点，反对党阵营中要求他辞职的声音不断。事件的起因是媒体从各方途径获得的消息显示，民主运动党的一些欧洲议会议员的助理虽然领取欧洲议会的薪金，但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在为包括贝鲁在内的民主运动党领导人从事与欧洲议会无关的工作。司法部门近日已经就这些指控展开先期调查。虽然形式和性质不同，但这些嫌疑都难免让人联想到此前让费勇的总统竞选活动陷入泥潭的家人空饷门事件。而身为司法部长的贝鲁在媒体曝光相关指控之后，曾致电媒体对记者的相关调查表达不满，又从而引发了司法部长破坏媒体独立、干预司法调查的批评。这些指控让贝鲁近年来的从政廉洁形象顿然失色，更何况在政界利益冲突、公私不分等丑闻频发的背景下，重建政治生活道德规范以便重振民众对政治人物的信任，成为本届总统选举后期的重要议题。制定政治生活道德规范法案，据说也是贝鲁在竞选活动中决定支持马克龙的重要条件。马克龙承诺要在上任之后的第一时间推动国民议会通过相关的法案，因此贝鲁和他领导的民主运动党可能利用欧洲议会薪金支付本党成员工作的嫌疑，不仅让尚在酝酿中的政治生活道德规范法案信誉受到影响，也让决心彻底改变法国政治生活不透明运作的马克龙处境尴尬。而且在贝鲁和民主运动党事件之前，马克龙的重要合作伙伴费朗已经因为入阁前的公司利益冲突而吸引了司法调查人员的注意。换句话说，给人生气勃勃印象的马克龙新政开始才一个月，已经在道义上出现了某种阴影。在立法选举之后，政府重组原本是法国政治生活中的惯例。马克龙在上任之初也曾经表示，他的首届政府将既来之则安之，不会是立法选举之前的某种过渡政府。因此，应当于今天下午宣布的新政府名单，原本只是因应选举结果的技术性调整。除因为利益冲突而面对司法先期调查的区域协调部长黑沙和菲浩决定离开政府，竞争共和国前进党国民议会议员团主席职位之外，外界原本预期不会有更大的人事变动。但周二，民主运动党籍的国防部长希尔威·古拉尔宣布将不再参加新政府，以便全力以赴在欧洲议员薪金事件的调查中证明自己的清白。古拉尔的选择得到政府的肯定，称他做出了榜样。这就使得作为民主运动党重要领导人的贝鲁和目前担任欧洲事务部长的玛丽耶尔·德塞尔纳面对更大的压力。周三清晨，这两人终于也宣布他们辞去政府的职务。至此，马克龙任下首届政府中四名民主运动党成员中的三名要员退出了政府。周三，再度组阁的总理爱德华·菲利普就此简单地表示，他尊重他们的选择，他菲利普就此未做更多的评论。共和国前进党发言人也简单地评论说，贝鲁辞职是个人的选择，但他承认贝鲁的选择避免了形势复杂化。新国民议会中最大反对党 共和党人的副主席罗洪沃克则认为，司法部长贝鲁和欧洲事务部长德塞尔纳退出政府不仅是一次严重的政府危机，而且也是一次政治丑闻。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党副主席 Florian Philibeau 认为，这是总统马克龙迫于形势做出的决定，是新政府和马克龙遭遇的严重挫败。如果说三名卷入政治生活不规范运作的重要成员自动离开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住马克龙新政刻意塑造的廉洁形象的话，三名中间派政党要员离开政府，也重新提出新政府将如何突破传统的左右分野，继续体现它的不左不右、既左也右的平衡问题。已经被舆论认为向右倾斜的新政府，可能不得不继续在右翼阵营寻找人选，而自认对马克龙胜选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贝鲁，在辞职之后又会如何面对已经只有一名民主运动党籍成员的新政府，也是未知数。以上是要闻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6月21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聚焦的主要国内和国际新闻焦点内容分别有：法国内阁被迫进行大规模重组，因受在欧洲议会领空饷丑闻影响，中间派民主运动党主席、司法部长贝鲁等该党内阁成员宣布退出，法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为 1.6%， 法国新的反恐法将在不日推出。法国记者斯特凡·威尔纳夫及其向导库尔德记者阿达德在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触雷不幸死亡后，引发各方缅怀。美俄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以及巴基斯坦穆斯林在酷暑天气下迎来斋月。中朝关系则是受到关注的中国话题的报道。经济回声报在国际新闻版页利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披露了中朝两国贸易往来的情况，以及朝鲜问题在华盛顿与北京对话中的影响。首先，该报特派丹东记者在一篇报道中指出，丹东鸭绿江大桥是中朝两国长达1400公里边界的主要过境点。虽然中国加强了对过境货品的检查检验，却没有放弃对其盟国朝鲜的支持。被称作中朝友谊之桥的鸭绿江大桥将中国的丹东和朝鲜的新义州这两座城市连接在一起，成为两国主要的过境点。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白宫加大了对北京的压力，要求北京在经济上孤立朝鲜。中国是朝鲜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对华出口占朝鲜对外贸易的 90%。美国认为中国在说服朝鲜放弃核武计划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是这一观点却受到北京否认。不过朝鲜不断加紧核试的做法却颇令北京不满。今年2月，北京政府决定切断金正恩的关键经济来源，暂停进口朝鲜煤炭至今年年底。丹东曾过于乐观地高估了双方的经济形势，建起了一座连接丹东新区和朝鲜新义州南侧的新鸭绿江大桥，总工程造价高达22亿美元。大桥附近丹东新区大楼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但却不见人烟，有些工程半途而废。新鸭绿江大桥始终没有开放，这项计划自2013年金正恩处决其姑父张承泽之后便遭搁置。张承泽是中朝两国经济关系的重要使者。回声报记者在报道中指出，尽管中国表示要加强对商品的检查和控制，却没有放弃支持其盟国朝鲜。相反，中国海关数字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朝两国的贸易往来增长超过1/3。诚然，中国停止了对朝鲜煤炭的进口业务，却没有停止进口朝鲜其他产品，尤其是铁矿。而中国对朝鲜的出口则暴增 54%。显然，特朗普对北京的压力是有限的。此外，经济回声报还刊出一篇该报驻东京记者的报道，强调了朝鲜在中美对话中的影响。 该报记者指出，自朝鲜加紧导弹实验以来，美中两国领导人便为应于今天展开的双边外交和安全对话做了准备。不过，获朝鲜释放的美国大学生温碧尔死亡而引发的震撼，为今次对话增添了紧张的氛围。美国政府和国会可能做出决定，对朝鲜的旅游业进行制裁。最新数据显示，旅游业每年可为朝鲜带来300至450亿美元的收入。去年近10万名游客前往朝鲜观光，其中 95% 的游客为中国人。为了惩治朝鲜，美国需要得到中国的全力合作，但是中国极有可能仅接受对其盟国采取部分制裁的做法。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今天的话题是安倍政权瞒天过海，支持率大降。
据日本每日新闻6月17、18日两日实行的全国舆论调查，安倍政权的支持率比5月份的舆论调查猛降10个百分点，为 36%， 不支持率为 44%， 增加了9个百分点，是2015年10月以来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这一结果显示了最近安倍政权的政治运营在民众中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反感。不久前，媒体等爆出日本大阪市淀川区的学校法人森友学园去年6月以 1.34 亿日元向大阪府丰中市购买8770平方公尺的国有土地，仅约市价的 14%。 森友园负责人是极右政治人物龙池泰典，他们夫妇与安倍夫妇关系密切，在野党怀疑由于安倍夫妇的介入，该学员才能以低价购地。这一疑惑发生后，安倍及其内阁强硬对抗在野党的追究，坚决不同意让与此事件关系密切的安倍夫人安倍昭惠到国会作证。但是当时安倍政权的支持率只是微跌，共同社5月20日、21日两日实施的日本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为 55.4%， 较上次4月调查下跌 3.3 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 34.3%。 而最近有两件事情对安倍政权的打击力很大，第一件就是安倍政权在佳绩学员事件中瞒天过海，前后不一，自我否定。日本在野党民进党5月17日称，其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安倍晋三及其下属出面干预了日本的学校法人佳绩学园开设兽医学院计划，为其老朋友佳绩学园理事长佳绩孝太郎以权谋私，在日本不需要增加兽医的情况下新设兽医学院。而安倍政权对此瞒天过海，官房长官菅义伟以该文件未写明制作者和日期为由，将之断定为来源不明文件。文科相松野博一介绍称，调查结果是未能确认文件存在。而日本朝日新闻6月6日发表报道称，多名日本文科省现职职员称，这一文件在文科省中为附属部门的共享文件。安倍政权看纸包不住火，只好展开重新调查。文部科学省汇总的重新调查结果显示， 省内存在14份这样的文件，文科相松野博一6月15日下午召开记者会公布结果，称深感抱歉，将严肃对待该结果。而最初调查结果坚称未能确认文件存在的文科省的态度再次受到质疑。文科相松野博一在6月20日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称，又发现了有关这一事件的新的文件，就是日本官房副长官秋生田光一的发言，记载了秋生传达安倍总理要求文科省快些决定此事的发言等。而共同社17日18日两日实施的日本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关于学校法人家计学员新设兽医学院计划的记录文件，认为通过政府的相关调查弄清了真相的受访者为 9.3%， 认为没弄清真相的为 84.9%。 而为了逃避在野党在国会的追究，尽快结束本次国会，围绕合谋罪法案，以自民党为首的执政党为了缩短国会时间，省略在参院法务委员会上的表决，以被称为中间报告的罕见程序强行表决。所谓中间报告，是指中途停止委员会的审议，直接向委员长等要求向全体会议报告的手续。这样在自民、公明两执政党和日本维新会等赞成票居多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了被称为合谋罪法的修改后的有组织犯罪处罚法，草草在6月18日结束了本次国会。这种逃避责任、依靠多数抹杀了通过对话形成共识的民主程序的做法，被指责为强权体制。安倍晋三19日傍晚举行例行国会闭幕后的记者会，就围绕学校法人家计学员新设兽医学院计划等的国会答辩表示深刻反省。舆论认为是由于内阁支持率急剧下降，安倍才有此表态。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在连续三年将中国 A 股拒之门外之后，美国著名的指数编制公司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公司MSCI, 中文也被翻译成名胜公司，这宣布从明年六月开始将中国 A 股纳入其编制的新兴市场指数和基准指数。当然这一决定并不涉及所有的 A 股，只有其中222只大盘股。这些 A 股约占名胜新兴市场指数 0.73% 的权重。名胜公司董事总经理、全球研究主管雷米·白里安在一份新闻公告中表示，过去几年国际投资者对中国 A 股市场准入的积极变化感到满意，现在万事俱备，名胜将启动纳入程序。我们知道所谓 A 股指的是由中国境内公司发行，供中国境内机构、组织或个人以人民币认购交易的普通股票，而 B 股则是以外汇来做交易。此番名胜公司决定将中国的 A 股予以放行，象征国际金融市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某种认可。对北京来说，这是去年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揽子货币之后，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又一大重大突破。中国官方新华社就此报道的标题就是 A 股纳入 MSCI 对中国金融开放是一大步。 指出这将有助于将中国的上海以及深圳打造成国际金融中心，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那么具体来说，中国的 A 股闯关成功将给中国市场带来多大的实际效益？首先，它将进一步的吸引外国投资者，外国投资者或将弥补近年来资本大幅度外流对中国市场所造成的损失。香港嘉实国际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中国股票研究主管就说，A 股被纳入名胜指数大家庭是对更大程度开放市场发出的强烈信号，也无疑有助于 A 股市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并吸引更多的全球投资者。而目前外资投资者对中国 A 股的比例仅为 1.5%。 路透社预测说，名胜的决定或将为中国股市吸引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不过法新社引述上海东北证券分析师慎正阳评论说，这对中国每年外流的资金相对比实在是沧海一粟。仅上个月，中国的外流资金的金额就超过了270亿美元。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中国 A 股将被依次纳入名胜指数，外资的投资规模也将逐渐上升。据业内人士估算，中国 A 股全面纳入大约需要6到9年的时间，届时中国 A 股在 MSCI 新兴市场指数中所占的权重可能达到 20%。不过，纽约时报指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金融市场多有余力，名胜将中国 A 股纳入新兴市场指数，从原则上来说，应该提高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任度。随着外资投资量的增加，或许也将改善中国金融市场的透明度。法新社就此评论说，2016年中国股市狂泻之后，中国股民对中国股市的信任度大幅下跌，这也是中国资金近几年来大量外流的主要原因之一。上海东北证券公司分析师申正阳向法新社表示， A 股被纳入之后，投资者将认为中国的股票市场的管理将更加有效、更加成熟、更加国际化。他还补充说，中国投资者的怀疑心态主要针对的是监控市场的政府机构。同样，澳新银行的经济分析师们也认为，中国股市对外的进一步开放以及外国投资者们的不断增加，将促使中国官方不断加强股市监控机构的透明度。不过，也有业内人士对此持有保留，怀疑海外投资者是否将敦促中国政府机构增加透明度，海外股东是否会促使中国企业改善管理。欧亚集团的分析师向《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股市在制度上还存在严重缺陷，也受到太多的政治影响。2015年和2016年初 A 股暴跌时，国家救市资金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此外，中国市场监控机构也仍然没有放弃对新股发行节奏的严格把控。尽管近几年来有所改善，但中国严格的资本控制依然让投资者难以实现资金跨境转移。有评论因此指出，在中国进一步对资本市场进行结构性改革之前，名胜的决定不大可能吸引外资的大量的流入。听众朋友，以上的今日经济是由杨梅编播，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
各位好，在今天的文化节目里边，我们要向大家介绍歌剧《霍夫曼的故事》。《霍夫曼的故事》是奥芬巴赫唯一一部没有完成的歌剧，后来由他的好朋友吉罗把没有完成的部分补笔之后演出，获得成功，现在仍然在世界各地的歌剧院上演不衰。在这部作品中，奥芬巴赫放弃了轻歌剧的风格，而是以一种抒情的方式来表达歌剧内容上丰富的幻想色彩。第一幕中，人偶奥林匹亚的花腔女高音唱段《小鸟之歌》，巧妙地模仿机械玩具所发出的尖锐的声音、发条转动的声音以及发条松动时跑调的声音，充满了趣味性，十分的生动活泼。 第三幕中的一首描述威尼斯美丽夜景的船歌《迷人之夜》，爱情之夜，非常的优美抒情，是作曲家作品中流传最广的一支歌曲，常常作为独唱歌曲在音乐会上演出。今天我们就向大家介绍霍夫曼的故事的剧情。在纽伦堡的吕特酒店，短小的前奏曲之后幕起，背后传来酒的精灵们的合唱，霍夫曼的情敌林多尔夫出现，接着林多尔夫以高价从首席女主角 Stella 的仆人安德烈斯处买到他写给霍夫曼的情书，设法要破坏这两个人的约会。赫尔曼等一大群学生涌到了酒店来，歌颂美酒佳酿，向老板吕特要来酒，并且高兴地唱着歌剧，为歌剧女明星 Stella 干杯。不久，在好友尼克劳斯的陪伴下， Stella 的爱人霍夫曼终于来到酒店。由于心情不好，他想喝个痛快，使自己酩酊大醉。学生们要求霍夫曼唱一首歌，他勉强唱了著名的《克林沙哈叙事曲》，古时在埃森纳哈的宫廷中。这段有趣的侏儒故事，中途和回忆混淆，成为歌唱憧憬中的女人之歌。话题转向女人的美貌的时候，学生们就笑她是否陷入了情网。霍夫曼说她早就恋爱过了，她有三次不幸的经历。尽情地喝酒之后，她就开始讲生平三段恋爱故事。当诗人说出第一个女人芳名叫奥林匹亚时，音乐转入了间奏曲。第一幕的场景是奥林匹亚意大利学者斯帕兰扎尼之家。在斯帕兰扎尼家的客厅，霍夫曼隔窗看过博士的女儿奥林匹亚之后，就害起了相思病。早就听说奥林匹亚能歌善舞，于是他就要求当博士的学生。一天见到沉睡的奥林匹亚以后，便唱出热烈的情歌，啊，我要和他共同生活。尼克劳斯登场，听过奥夫曼的故事以后，他就讲出一段故事，说七宝眼的机械木偶也能表演绝技，跳舞和说话就像真人一样。他警告霍夫曼要小心。这时魔术师高佩留斯来访，对着迷地看着奥林匹亚的霍夫曼说，他有奇妙的眼睛，能看透女人的心。于是他卖给霍夫曼一副魔法眼镜，霍夫曼戴上这眼镜，看着奥林匹亚变得无比漂亮可爱，简直跟仙女一般。斯帕兰扎尼进来以后，看到高佩留斯来了，既紧张又惊讶。两个人神秘兮兮地为奥林匹亚的所有权发生争吵之后，终于达成协议。斯帕兰扎尼取得了合法的木偶主权，他把一张高额的支票交给了高佩留斯。客人们登场，应大家的要求，博士介绍了他的女儿奥林匹亚。客人们对奥林匹亚的美貌赞叹不已，对戴上了魔法眼镜的霍夫曼而言，奥林匹亚显得格外的漂亮迷人，她真是如痴如醉。不久博士就说要让大家听听女儿的歌声。接下来奥林匹亚在博士的竖琴伴奏下唱出了著名的花腔咏叹调，林中小鸟唱出憧憬之歌。她的歌声中途因为发条松了，于是有趣地滑落下来。仆人科谢尼尔赶紧用手碰触他的肩膀，结果又恢复了活力，继续唱下去。这段歌曲不仅优美动听，也很幽默生动，受到世人的喜爱。这是全歌曲中给人印象最深、最富有戏剧性的部分。 晚餐已经准备好了，博士就请客人们到餐厅。舞台只剩下奥林匹亚和霍夫曼两个人，这时他就迫不及待地向奥林匹亚倾吐爱意。他们终于走了，我很高兴，真的只剩下我们两个。当霍夫曼把手放到他肩膀上时，奥林匹亚只回答说，是，是，但诗人居然以为他也深爱自己。后来当霍夫曼用力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时，奥林匹亚就像上了发条似的飞快地跑到室外去了。霍夫曼拼命地在后头跟着，尼克劳斯撞见他也跑着跟着出去。这时高佩留斯很生气地进来，由于支票拿不到钱，他很愤怒地表示要报仇，然后就躲到布帘后面，接着开始奏出华丽的圆舞曲。霍夫曼搂着奥林匹亚边舞边走进来，可是他越跳越快，而且不能停止。看到这情景的博士赶快用手碰了一下他的肩膀，好不容易才停了下来。这时霍夫曼因体力不支倒在地上，幸好只把眼镜弄坏，并没有受伤，而奥林匹亚则边唱边离开了。不一会儿，后面传来东西碎裂的声音，博士听了吓得脸色发白，马上飞跑出去，霍夫曼也跟在他后面。接着斯帕兰扎尼和高佩留斯彼此咒骂着登场，这时霍夫曼才知道奥林匹亚原来只是一具机械木偶而已。回到舞台上，他脸色苍白。第二幕，在威尼斯河畔的朱丽叶塔之家，深夜被高级妓女朱丽叶塔邀请的客人们聚集到豪华的房间。妇孺皆知的名曲《船歌》《爱之夜》《五月之夜》的二重唱从远方传来，接着朱丽叶塔、尼克劳斯和霍夫曼相继登场。霍夫曼高举酒杯唱出一首饮酒歌，这时霍夫曼爱上了朱丽叶塔，但是失去影子的施莱密尔也进来了，结果和迷住朱丽叶塔的霍夫曼发生冲突。弄明白纠纷起因的尼克劳斯试图把诗人拉开，让他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看到这些情景的魔术师达佩图托就亮出了一颗灿烂的钻石，诱惑朱丽叶塔也唱出了灿烂的钻石，告诉他继施莱密尔后的人选就是霍夫曼。受魔术师彻底操纵的朱丽叶塔被钻石迷住，于是就按照他的命令设法引诱霍夫曼，并夺取他的影子。回来向朱丽叶塔告别的霍夫曼，整个心都被他使出的魅姿夺去了。当朱丽叶塔表示想要他的影子的时候，霍夫曼一边倾诉热情的爱，一边糊里糊涂地说出愿意把自己的影子、生命和所有的一切全部地献给他。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歌剧《霍夫曼》的介绍，感谢收听。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遗产专栏节目。
各位好，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欧洲城市布拉格。 布拉格是一座著名的旅游城市，市里边有非常多的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风格的建筑，从罗马式的哥特式建筑、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义、新艺术运动风格到立体派和超现代主义，其中特别以巴洛克风格和哥特式建筑占优势。布拉格建筑给人整体上的感官是建筑顶部的变化特别的丰富，而且色彩非常的绚丽，因而有千塔之城、金色城市的美称，号称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在1992年的时候，布拉格历史中心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布拉格这座城市的历史。根据传说，布拉格的创建者是利布斯公主和她的丈夫农夫培密索尔，而且以培密索尔的名字命名，建立了霍什米索王朝。传说公主在她位于中波西米亚的利布新城堡中说了许多的预言，其中一个预言说她预见到了布拉格的荣耀。一天，他在异象中看见一个伟大的城市，他的荣耀能够达到天上的繁星。我看见他在森林中福尔瓦塔河畔陡峭的悬崖之上，那里有一个男人，他正在为房屋凿出门槛，在那里要建起一座名叫布拉格的城堡。王子和公爵们都要在门槛前弯腰，他们要向城堡和环绕他的城市低头，他将得到尊敬，得到人所共知的荣誉，整个世界都要赞美他。无论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布拉格确实是以9世纪在伏尔塔瓦河右岸高居零下建造的高堡为核心而逐渐的形成的。后来在河对岸建造了另外一座城堡，就是今天的布拉格城堡。不久，布拉格成为波西米亚的首都，并且成为欧洲南北商路上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吸引了许多的犹太人。公元973年，布拉格成为一个教区的中心。13世纪的时候，在布拉格城堡周围的三个居民点获得了市镇的特权。1257年，在布拉格城堡以南新建了小城，这是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拥有自治权。紧邻城堡西面和北面的布拉格城堡区，在1320年获得自治权。伏尔塔瓦河对面的布拉格老城，则早在1230年就已经获得了自治权。14世纪，布拉格在神圣罗马帝国卢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统治下达到了鼎盛时期。查理四世是捷克公主和卢森堡的约翰的长子，在1316年出生在布拉格。1346年，当他父亲去世的时候成为波西米亚国王。由于他的争取，布拉格教区在1344年升格为总教区。1355年，查理在罗马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布拉格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京城。查理希望布拉格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他将布拉格建成帝国境内最为辉煌的城市。而位于布拉格最为显赫的建筑就是圣维特主教座堂。在中欧首先采用了宏伟的哥特式，室内装饰采用了独立的艺术风格，被称为波西米亚学派。1348年4月7日，他建立了中欧、北欧和东欧的第一所大学，今天称为查理大学，这是捷克最古老的大学，也曾是德国第一所大学。同年，他还在老城的旁边建立了布拉格新城，并且在新城和小城之间架起了查理大桥。他还新建了许多教堂。当时，布拉格是欧洲的第三大城市，拥有一个造币厂，德国和意大利的商人与银行家在这里聚集。1402年起，查理大学的神学教授胡斯在伯利恒小教堂用捷克语布道， 让信徒和神职人员统领圣体和圣血，而被教廷裁为异端。1415年7月6日，他在康斯坦茨被处以火刑。胡斯因为殉道留名于世，也是捷克民族主义的标杆。1999年，天主教会正式为胡斯之死道歉。今天，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旧城广场设有胡斯雕像，以供凭吊。胡斯逝世的7月6日被称为胡斯日，是捷克的公共假期。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遗产，感谢收听。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和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还有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光》。最后，我们在这里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空饷门事件发酵，法国司法部长贝鲁宣布离开政府；马克龙去年拉斯维加斯之旅受到初步调查，可能危及劳动部长。法国音乐节在酷暑和反恐戒备下展开，总理府也开音乐会。布鲁塞尔中央车站引爆旅行箱凶嫌被曝光，是一名36岁的摩洛哥人。沙特阿拉伯宣布更换王储。中美首次外交国防2+2会议在朝鲜虐死美国大学生背景下举行。中国青年先锋旅行社暂停接受美国游客参加赴朝鲜观光团。习近平邀请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内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暗示巴拿马与台湾的自贸协定将失效。韩国总统要求日本向慰安妇受害者谢罪。珠海公车司机罕见罢工，资方同意加薪40%，平息众怒。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6月21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我们今年为您选播了由 Mathieu Bougertz 演唱的歌曲《Quand je serai gao》。本次节目也将在这首歌曲之后全部结束。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苏维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在这里要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
When petite sœur, we'll just have to remember.I'll be down no more the old dancing music sound all day long in my gown when I will be down quand je serai KO descendu des plateaux de fourneaux poussé en bas par des plus beaux des plus forts que moiEst-ce que tu m'aimeras encore dans cette petite mort? Attention, plus personne, porteur de glace, de chewing-gum. Plus belle allure, chevaux glissant sur la côte d'Azur. Quand je serai pomme dans les souvenirs, les albums.Tu laisseras ta main sur ma joue posée comme ça. Est-ce que tu m'aimeras encore dans cette petite mort? When, petite sœur, we just have to remember. I'll be down no more the old dancing music sound all day longMy gown when I will be down. Plus d'atoll pour une déprime qu'à du bol. Plus les folles griffonnant, je t'aime sur des gristoles. Quand je serai rien qu'un chanteur de seul de bain. Sans clap, clap.
sans guitare, sans les batteries qui tapent. Est-ce que tu m'aimeras encore dans cette petite mort? Plateau de faunon, poussé en bas par des plus beaux, des plus forts que moi. Est-ce que tu m'aimeras encore dans cette petite mort?